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在上一期中，通过聊问道药山禅师的故事，我们明白了为学要有为天地立心的宏远志向，但具体还要从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开始落实。所谓道在常人日用之间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为学不可高推圣境，要落实实处。以这样的态度去生活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人事环境都是成就我们的大善知识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人各有心，心各有见，有言同弦，无言同旦。口说不如身逢，耳闻不如目见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国清才子贵，家富小儿骄。利刃割体痕易合，恶语伤人恨难消。公道世间唯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有钱堪出众，无衣懒出门。
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在国家政治清明之时，有才能的人才会得到重视，而家境富有的孩子则容易受到长辈的娇惯。锋利的刀割破身体，伤口容易愈合，但用恶毒的话伤害别人，造成的仇恨却不易消除。世间最公道的唯有头上的白发，不论多么富贵显赫的人都难以逃脱老去。有钱时可以让人显得出众，但如果没有像样的衣服，就不愿意外出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古今历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在乱世之时，往往不重视儒家学说，但一旦国家安定，治理国家的时候，又不得不遵循儒家思想，因此形成了乱世排儒、盛世尊儒的现象。所以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，有才能的人才会受到重视。家富小儿骄的骄字通娇惯的娇，古人说娇堪无义子，豪门多败子。虽然爱孩子，但不能一味娇惯溺爱。第二句经文强调了言语的修养，这也是《增广贤文》反复提醒我们的。孔门四科把言语放在第二位，仅次于德行，可见言语的重要性。与人一口己，与增于人，就是警告我们，以尖牙利口对待他人，必然会引起他人的憎恶，所以我们必须慎言。好动服人手，莫开杀人口。第三句经文的义理可以通过明朝罗状元的一首行事诗来体会。得失万事总由天，机关用尽也徒然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头狼捕蝉。无药可言轻相受，有钱难买子孙贤。安贫守分随缘过，便是逍遥自在仙。第四句是说，一般人会因为没有钱、没有像样的衣服而感到自卑，而一个真正有内在修养的人，是不会被这些浮华之物所左右的。所谓贵时不在家豪富，风雅不用着衣多。
金慧姐姐，我觉得人生在世，基本的物质保障是必不可少的，但不必过分追求，更不应因此而傲慢或自卑。
是的，统会，我们的内心越充实，外表就越平实。所谓红中无声，满屏不响，这是自然而然的。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要以修身为本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，一生出将入相，面对贫富毁誉从不动心。他虽身居高位，但对子女的教育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勤俭之德。他常常告诫子弟们说，我在贫穷的时候与你们的母亲奉养先母，你们的母亲下厨做饭，而我也亲自尝试，就这样饮食都不充裕。而今有了丰厚的俸禄，双亲却早已不在了，你们的母亲也去世得早，这是我最遗憾的事。我怎么能让你们享受富贵之乐呢？次子范纯仁结婚前，范仲淹听说儿媳会带一顶绸缎做的帐子来，他便对范纯仁说，绫罗绸缎织起来不易，我们家一向朴实，怎么能用来做帐子呢？如果你们带来这顶绸缎帐子，我就在当院把它烧掉。几天后，儿媳果然没有带那顶绸缎帐子。有一次，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，在丹阳遇到了父亲的旧友石曼青，得知最近他的三位亲人相继去世，无钱运灵柩回家，范纯仁便将一船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青，让他做回乡的费用。范纯仁回到家中，不敢向父亲提及此事。范仲淹问，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朋友？范纯仁回答说，我遇到了石曼青，他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，没有钱运灵柩回乡，真是求告无门。范仲淹说，你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？范纯仁回答道，我已经送给他了。范仲淹听后感到非常欣慰。
金慧姐姐，我明白了，物质的享受不能长久，精神的传承才是长生久世之道。一个人如此，一个家族，一个国家亦如此。范氏宗族就是因为能养德传家，才能历经800年而不衰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国清才子贵，家富小儿骄，利刃割体痕易合，恶语伤人恨难消。公道世间唯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有钱堪出众，无衣懒出门。
国清才子贵，家富小儿骄，利刃割体痕易合，恶语伤人恨难消。公道世间唯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有钱堪出众，无衣懒出门。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。 记得来听哦。